以斯拉记第五章，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伯斯乃领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他的毁誉。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家人，上本奏告大流士王，本上写着说，愿大流士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居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居鲁士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以斯拉记第六章。于是大流士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居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令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3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 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以斯拉记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看到神动工了。当百姓不再说我们是靠着鼓励，我们是靠着神的时候，神动工了，神就开始差遣先知哈该，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亚。等到我们读到哈该书跟撒加利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对百姓说了什么。当时他们对百姓有说出了几个属灵原则，就是你们很努力想要去赚钱去存钱，你们放下了神的梦想，难处就让你们放弃了，你会发觉 你所赚得的没有啊，那么辛苦什么都没有，我这么努力去赚取什么也都没有。神借着哈该跟撒加利亚提醒他们，这九年来神的工作停掉了，你们的人生你们的梦想也开始经营地上了，我要劝勉你们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九年来百姓的灵跟心就苏醒了，所以你看第二节，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呀，苏醒了，他们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也祷告说，神啊，你对我说话好不好，对着讲台的信息，或者是我收看 Bible Race， 或者收看网上的节目，或者是我在读经的时候，主对我的心说话，唤醒我里面那个已经沉睡已久的那个你在我里面的梦想，唤醒我里面曾经应允你我要一生侍奉你委身于你教会的那个立约，主把我里面那个唤醒起来，像我像第二节一样，我就苏醒起来建造的殿，我就苏醒起来建造神在我里面的工作。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有神的先知来帮助我。这是我们可以向神的第一个祷告，唤醒我们那个沉睡的灵，唤醒我们那个是放弃神在我们里面的梦想，以至于我开始去经营我在地上的梦想。求神改变我们，让这个地上的梦想主挪去，我要为神在我里面的命定和梦想努力去摆上。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你看仇敌不高兴了，仇敌就来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凭什么建造，你们凭什么来建造圣殿呢，你们叫什么名字，好可怕啊！我要知道你的名字，我要拦住你们。第五节，神的眼目看顾犹大长老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要把这个事告诉大流士，新的王上来了嘛，要等着他的回谕。这样家人，有时候教会建造我们要摆上服饰，有时候会讲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就说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有能力叫你停下来。他们真的就上报了，上报大流士了。你看看他们说什么，十一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要重建多年之前所建造的殿，是一个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就是大卫嘛，哈，所罗门，因为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所以就毁灭，我们到巴比伦重提古列元年这样子来重新建造，金银财宝都为我们摆上。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舍巴萨，就是所罗巴伯哈。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借着古列来完成，你看次序搞对了哈，但现在还未造成，停九年了，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建造。现在家人，第二个属灵原则是什么，你要勇敢的去诉说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修剪破碎，或者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引导你悔改的那个契机，你要去分享。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错误，我们生命当中软弱，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堪的过去，我们都把它隐藏起来，人不要知道，神你也不要碰，我们就私下的一种的悔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不见得有力量，你要开始勇敢的时候，是我开始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污秽，面对我生命当中的错误，去面对我生命当中曾经不堪的过去，面对我的软弱， 我们不一定说啊，我全部要跟大家分享，而是说当我勇敢的去面对这些，说主我错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重拾你在我里面的一个引导，主我不隐藏，这是我的错误，我要像大卫一样，我不隐藏我的错误，我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你有智慧的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过这个惧怕，我们会越过这个压制，我们也越过我们过去的那种的错误羞耻感，你里面的羞耻感，你里面的那个软弱的压制，甚至仇敌对你里面的恐吓，让你带来一种的惧怕。亲爱的家人，你勇敢去面对，神会给我们力量，你一分享出来你就突破了，羞耻感就脱落了，安全感就被建立，你里面就有力量。亲爱的家人，这一段不容易哦，你真的要求神说，主帮助我胜过我里面的羞耻感，我过去的错误，我里面的一个痛苦，我里面的一个软弱，我从来不敢跟人家讲的，我要维持我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但是主啊，我现在我愿意倾倒出来说，主在人的面前，在你面前说，承认我的无知，承认我的愚昧，承认我的错误，我需要神来帮助我，神就会让你有力量，带有一个大能能够突破。你知道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哈该就有讲到，大加利亚也有用那个异象来对百姓说话，所以他们就有力量，仇敌在工作的时候，先知也在建造百姓。所以当我们一直去回应神，我们去解决我里面的羞耻感，我去解决我里面那个不安全感，我去解决我里面那个嫉妒，我去解决我里面那个好像是总是怕人家看中我，我里面那个被拒绝的那种的痛苦，我隐藏我里面过去的一个失败，你一直去对付的时候，我告诉你，神就在仇敌身上的工作要得着荣耀。你以为说我应该要赶快起来制止仇敌啊，神说你先对付你里面，当我勇敢的去对付我里面的时候，好像仇敌一直在王的面前在说三道四要拦阻，但是我就专注的我在神的面前一直去回应神，回应神，回应我省察我里面的行为，回应我里面的这个对主的软弱，回应我里面与世界的联合，我已经失去了神在我里面的托付，我九年了，过去圣殿停建九年了，我一直连于世界，我悔改，我改变。仇敌感觉在工作，仇敌好像在长审。你看我们就进到第六章了，大流士王就降职，已经到大流士王，那新的王上来，这个新的王刚打完所有的仗，所有的仗回来，他开始要建造他的国度了，竟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有一群人在建造圣殿，而这群人是不听规矩的，来到王的面前。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的安排，好像仇敌正昌盛，我们好像被辖制，那个王万一不帮助我们，那我们不是这些人要杀头的吗？已经禁止我们了，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一群以色列民，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一直悔改，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悔改，回转，一直暴露我们的软弱，暴露我们的不足，暴露我们的愚昧，悔改，我们与世界的联合。我只在乎我自己的梦想，我不在乎神的期待，我不在乎神的命令，我不在乎神的殿，我只在乎我的家，我只在乎我的经济。为这些一直在悔改的时候，你看看神就在工作了。大流士他就说去查，果然就查到了，古列王元年真的古列有降职哦，而且还要吩咐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要把这些全部的怎样带回去建造。历史就重现在大流士的里面，他非常认真的处理这件事情。哎，亲爱的家人啊，这是神的带领啊。有时候我们只害怕王的时候，哎，拦阻，但是我们开始去尊荣神的时候，连王都要来帮助我们，这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你看王就下令了，第五节下令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你们两个听好，你们远离这些犹大人，你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啊。第一个远离，王做了第一个远离。第二，我不单是巴比伦王的金器银器我们要还给耶路撒冷，还给这些犹太人，我现在还要吩咐你河西的你们的税收，你们的收入还要来支持他们。哦，这些河西的首领达乃他们已经气死了，我叫他们不准工作，就现在神大快人心还要让这些财物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建造所献上的所有的羔羊啊、牛羊、麦子啊、盐啊、酒啊、油啊，全部都要每日供给他们，让他们献祭给天上的神，而且要急速办理， 急速办理第二道命令，第三道命令十一节，我再这样子，谁敢改，谁敢不听，我就要拆毁，我要让他受到一切的咒诅和灭绝。亲爱的家人，我们只要对准了，我们不是一直去处理仇敌对我们的攻击，不要去解释仇敌对我们的拦阻，不要害怕，你叫什么名你就把名字告诉他嘛，而且还告诉说我们过去做错了，我做错了，我们现在悔改了，我们要为神摆上了。当你一对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好好去对准我里面的那个羞耻感，对准我里面的错误，真的真实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我对这个世界的贪婪，我对金钱的依靠，甚至我很在乎所谓的专家，婚姻专家，亲子专家，他们所说的话胜过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在乎世界的标准，补习读书，哇，参加各样的考试，各样的才艺班，胜过让孩子在圣殿里面侍奉。聚会常常可以因为考试可以停止，哦，叫孩子去服侍，哎呀，不要服侍太过啊，不要太迷信啊，服侍那么多，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哦，去补习，哇，去参加才艺，去参加比赛，去参加外面运动，多啊多啊，父母亲支持啊，更多更多投入啊。我们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这些啊，你的眼目啊，真的没有去看见神国度宝贵的重要。亲爱的家人，你就是浮在这个地上的王啊，地上的权啊，这些河西的总督啊，就是可以来辖制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对准神，我们悔改，我们对准于神，大流士王都要来帮助我们，河西的总督都要来帮助我们，每日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以为是限制，我们以为是压力，我们以为是仇敌，神有个能力把它翻转，他要来供应我们，他要来服侍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这个眼光，我们这一定要祷告，不要小看在你我生命当中为一些小事的悔改，不要小看今天世界对我们的吸引，你里面对金钱缺乏的惧怕，你里面对世界所有的父母都很内卷啊，孩子哪些补习，孩子哪些才艺，孩子的功课如何，孩子考上哪一个学校，大家都在比呀、啊，比到最后谁在看重孩子的灵命，谁在看重教会的兴盛，谁在看重教会的服事，谁在看重我们一起起来建造，谁看重，大家都在看重世界。这过去的九年，如果哈该不讲话，如果撒加利亚不讲话，这些百姓就一直让神的殿停工，就为这无限制的停下去，神殿的荣耀在我们这一代就不会再彰显。但是当哈该撒加利亚一说话的时候，百姓真实的悔改，看见我们的缺乏，我们这么努力还是缺乏，我们这么摆上还是缺乏，我们这么辛苦的经营还是缺乏，那就是神在提醒我们，这个世代就是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神的国度是继承神丰盛的产业，加倍的赐福，好像没有发生，你就要去悔改。当你一悔改的时候，连仇敌都要来为我们效力。所以你从第十三节你一直去看下去，你真的是大快人心啊。你看第十三节，这些仇敌就急速遵行，哎，急速，哎。你再看第十四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跟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就建造完毕了。亲爱的家人，从建造根基啊，仇敌一直搅扰搅扰到停工，其实这个烂尾楼啊，18年将近20年，但是当百姓一悔改一对准神的时候，那一年就建造完成了，凡事亨通。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的困境不是神不翻转，你会说祷告多年了为什么神都没翻转，你会说主啊我已经求好多年了为什么没有改变，可能我们的祷告错误，你生命当中有很多要悔改的部分，你顺从这个世代的原则，你顺从大家都追寻的方向，你也很努力，你也很用心，但是你是顺着这个世界方向，你不是顺着神的方向，你为这一切悔改，神引导你在你的教育，在你的婚姻，在你的亲子关系，在你人生的职场，在你一生的道路上面，你有没有一直把神的殿，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呼召一直去回应，当你一去回应的时候，亲爱的家人，神过去怎么去帮助以色列人，帮助所罗巴伯，帮助耶稣亚，帮助犹大的长老建造这殿的时候凡事亨通， 那一年停工了九年，那一年起来建造就完成了，殿就完成了，第二圣殿就完成了，而且他们就在那里敬拜，就在那里赞美，就在那里感恩，就在那里献祭。你看献那么祭，这么多的羊，这么多的牛，是那些当初拦阻他们河西的总督要为他们摆上的。隔年正月十四号，他们就守逾越节，神的救恩，在神的面前敬拜，在神面前感恩，再次的出埃及。神亲自转换环境，我们的教会也要经历这一块。亲爱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也要经历到这一块。什么时候我们发现建造教会，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要建造我们的家庭，什么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想建造神在我们呼召我们职场的位分上面，老是有拦阻，老是有停滞，老是有难处，回转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我们有该悔改的部分？我们说，神啊，借着先知来对我们说话，神啊，借着讲台对我们说话，神啊，借着你的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我悔改，我今天真的好好悔改在神面前，我祷告求神在我生命当中一切错误的方向求神来显明，我真的走错路了，主你拦阻我，我真的与这个世界是联合，你拦阻我，改变我，我里面有羞耻感，我里面有挫败感，我里面有被拒绝，我里面有那个恐惧，所以以至于我一直要去捉夺这个世界，主我悔改在你面前，改变我。当你改变的时候，仇敌所有一切的工作神就要让它翻转过来，仇敌都要来帮助我们，原来要拦阻我们的都要来帮助我们。说出去吧，我过去曾经得罪过神，我曾经失去了神在我里面的意象，我曾经失去了神在我里面的呼召，我现在回转了，我要为神而摆上，我要为神而热心，在职场上面，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亲子关系的里面，在我的人际关系里面，我要向人见证神奇妙的作为，有能力改变翻转，它就可以让你凡事亨通。你在职场上面，人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和呼召会成就的。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渴望你的孩子也可以踏上命定，你渴望你的孩子能够回到教会，你渴望你的孩子能够为主热情，会改变的。亲爱的家人，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就是对我们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撒加利亚对这个时候的百姓的鼓励，不要再去依靠古列的势力，不要再去依靠这些河西总督对你们的这些的压迫，不要惧怕他们，去依靠神，凡事亨通，凡事亨通，凡事亨通。今天你就祷告，主帮助我，让我向着你有个绝对的一个认识，显明在我生命当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显明在我的灵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很深的那种的羞耻感、惧怕感、恐惧感、软弱，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个突破，有个医治，有个释放。主释放我，帮助我起来，我愿意为你放在我里面的那个负担、命定和热情，我要摆上。神就会开始翻转、翻转、翻转、翻转，直到我们凡事亨通，让我们真的欢喜快乐，在神的殿中敬拜赞美神的荣耀。你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的，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